们刚刚介绍这个无明业相，按照唯识学来讲，一刹那之间有32亿百千年，念头非常的维系。记得以前看过一本武侠小说，小时候我看武侠小说的历史很长了，现在不看了。小学三年级开始看啊，第一本我还记得叫做《女侠黑龙姑》啊，国中时候就看到那个《大漠英雄传》，那时候后来是禁书，《大漠英雄传》就是金庸那个《射雕英雄传》啊，后来就改为《射雕英雄传》。那其中看了有一本啊，给我跟这个有关系的，他那本书就是说，这个男主角他是一种倒卷珠帘的方法来介绍，就是啊，看找到他的杀父杀母的仇人，当他看见杀父杀母仇人，当然就要报仇了，但他看着那一刹那，他就回想当初他的父母亲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啊，人为人正派啊，常常拔刀相助，闯荡江湖啊，闯出了名号，也得罪了很多的黑道，因此黑道就联合起来设计来陷害他的父母亲啊，就在一个峡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设下埋伏，怎么样如何如何啊，然后他父母亲经过的时候，这些人就出手了啊，怎么出手，怎么样打，如何如何，然后经过一个非常激烈的战斗，最后他的父母亲啊，终究是啊，抵不过这么多黑道武林高手的围攻，双双都被杀。他那时候在襁褓之中，那么这些黑道的高手一看到他就想灭门了啊，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一起解决。当这位最凶狠的这个黑道的这个高手要下毒手的时候，突然一声阿弥陀佛，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念珠啪打过来，就把他打了刀下。这个老和尚那是啊，隐居江湖多久了，那武功更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把他从刀口上救下来。老和尚当然不管世事，也不愿意去啊，这个跟这个黑道啊，当然去搏斗，就把这位这个小孩呢就带上山。上山以后，然后把他从小来训练他啊，训练特别看看老虎啊，这个老鹰什么什么，猿猴怎么样，就看他观察。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从他们那些这个一些的动物中啊，来教他武术，怎么观察，怎么样怎么样，从旁指点啊，然后教他武功啊，非常这个用心栽培，看他。然后我要说，多半都是就是天生什么这个武林的什么奇才啊，这个不可多得，如何如何。把他训练出来，训练出来之后，经过当然经过很多考验呢，啊，然后就告诉他一些他杀父杀母仇人的蛛丝马迹，于是他就按照这个蛛丝马迹，然后就闯荡江湖来找他杀父杀母仇人。当时也找了碰了很多他的那些朋友啊，有冤有仇。经过了这个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他杀父仇人了，已经十几二十本书下去了， 就在刹那这之间。我讲这个例子在说明什么？讲一刹那32亿100千年，我就举例这个啊，我们的念头多么的快啊，我比举例这个意思，这么快的念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能够造到几个念头呢？造到几个念头？所以我的举例啊，就说明那个无明的那个身住意灭相的微细，不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我们能觉察到都是粗的，而且只是第六识的粗的那些念头。所以刚刚就有人说，哎，那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念头呢？啊，所以我们的从这边又谈到我们的修行啊。这个记得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弗洛伊德啊，弗洛伊德有人说他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啊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是打破传统心理学。他有一些他的学说啊，有人说绝不下长崎、广岛、美国对日本两颗原子弹对心理学上的震撼力啊，因为他说一点，打破传统思想中，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为什么？他答案就是说，人是受的潜意识影响。所以我们刚刚说，潜意识就是不觉层，一种是啊。明觉层，就是我现在我在干什么，我在吃饭啊，我在走路，我在看书，我在干什么，这是明了意识。还有一种意识是觉前层的潜意识，这潜意识经过了提醒，你会记得，就像我们读了书，玩过的地方，或者见过的人说，哎，你好像哪里看过这个地方，什么地方来过，哎，这本书好像看过，可是经过别人提醒，哦啊，对了，这个我想起来了，这种都是属于觉前层，就是说经过提醒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不觉层，就是说怎么样也想不出来，完全没有知觉的啊，没有办法提出来。那像我们讲唯识学，第七识、第八识甚至第六识中都有一些不觉层，是我们没办法察觉的，功夫不到没法察觉。好，我们讲业啊，讲到我们心里这些什么50个心所，很多是我们察觉不到的。我有时候举例，好像业像什么，像地心引力，我们走到哪里都有地心引力，就是说走到哪里都有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觉得，哎，好像地心在吸引我，没有这感觉啊，我觉得我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我想怎么走都是我的自由，可是你不晓得那个业力 always， 即使你睡着了它还是影响着你，我们不知道，不觉察身上有没有引力，随时随地啊，都有的。所以说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业，我们的这些都是有这些在掌控我们。所以弗洛伊德才会说，人不是自己的主人，我有眼睛张开会看，耳朵会听，我就自己主人吗？其实我们受的潜意识业的影响，这个业都是无始劫来的无明所产生的。所以你看它是一直在累积。所以因此我们禅修就是要关照我们的念头，就是从不觉往觉的路走，不觉往觉的路走。这个不觉跟觉其实是同样一个来源，就我们讲了正跟导是一个来源啊，只是我们心会分散，哎，突然想这个，突然想这个，突然会分散，就他要把你的心集中在一个地方。好像我们比如说那个啊，小时候我记得常用一个放大镜，然后放到太阳底下，然后焦距一对一张纸，哎，没多久一焦距一对，哎，这个纸就被烧掉了。各位有没有做过实验？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可是你没有去对焦的时候，它烧不掉。就像说，我们的心啊，都是散乱的，散乱就跟一点作用都没有，作用很浅。当我们心所谓 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我们的心中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哇，力量就大了。就像你说雷射波，雷射波就是它的波长非常的平稳，我们的一般波是散乱的，雷射波可以破掉你那些散乱的波。换句话说，我们的妄念就是散乱的波，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聚合起来，用禅修就是雷射波，很有力量。问题是你会把这个用啊，把它用禅修的方法变成一种像雷射波一样，所有的波你是散乱的嘛，就等于说哦，一群散沙，那可是我们这几个人说、哦、很，只要几个人对不对？你们一群散沙，我就可以把你破坏掉，是这样的啊、哦。所以这我们讲的说禅修，就时时刻刻保持那个波的稳定性，时刻保持我们的那种明啊明觉明察的能力。那这个能力白天养成之后呢，到了晚上，哎，那个潜意识就慢慢会留在里面，就是深入潜意识中。我们平常是妄想在潜意识中，所以在《圆觉经》里面，我常喜欢提示说，禅修的第一点会有经过觉识烦动，觉察的觉，意识的识，阿赖意识是烦躁的烦，动，动静的动，就是。当你禅修的时候觉得啊，我们的心好像好就是乱糟糟的，其实那个心已经是明觉的心来了，觉得那个晃动的心呢，我们察觉到了，并不是说我没有禅修的时候没有，这禅修的时候你跟着随波逐浪随波逐流啊，等到你有禅修的时候才去啊，怎么搞的，这个这么晃动晃动的，所以叫觉识反动，那是初步才觉，才察觉我们那些潜意识中的东西，然后这个像破冰之旅一样，慢慢这个冰山啊，我们的妄念像冰山一样，你慢慢破，慢慢破很厉害，哎，可以深入到冰山的内层，看着我们禅修的功力。所以我们平常好像脑袋很清楚，其实都潜意识在影响我们自己不知道。当你禅修之后，你才觉得哦，这个心是晃动的。掌握不了的，你要跟他就对抗的时候，哎，好像产生了两个就是开始拉锯了，产生觉识反动了，哦，慢慢转不动他，慢慢你的力量大了，开始转动了，啊，有一长久拉锯，然后你转动他，你然后他慢的，常如此的话，不管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还是什么法门，到了慢慢在做梦的时候，哎。他忽然有这个明觉之心，明觉之心就出来了啊！有的时候可能偶然会有，那常常修的话，哎，做梦的时候你慢慢就可以说梦中做主。所以说，我们禅修有没有功力呢？你梦中可不可以做主？在逆境中可不可以做主？顺境中能不能做主？啊，在这种内外环境的，看看我的做主能力怎么样，就看出我自己能够掌控自己多少。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学生言了啊，说到这个，有的哲学家讲，我们的五官所能够没有办法认识宇宙的真理，为什么？我们的这五官都是在晃动的，啊，是没办法，心粗，心太粗了。如果经过了禅修，这心变细腻了，变细微了，它会慢慢。察觉到，哎，这些妄念，慢慢觉得这个妄念不实在的，本来觉得很实在，慢慢觉得不实在，慢慢觉得你可以转动它了，其实你就觉跟不觉就开始交啊碰触到了。就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我们的无明是经过长期累积的，那我们借着这些修行，包含读教理。或是帮助能够把这些这个不觉的跟觉之间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真心从理论上，然后在实修上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刚刚大概来解释是用 非常粗浅的来解说无明业相到转向到现象，这个所谓的三细相。什么叫做三细相？因为在行论里面有讲了，什么境界，比如菩萨的境界它是在哪一项，凡夫境界在哪一项，二乘境界在哪一项，那菩萨还有哪一种菩萨他是了解的，是属于哪一种啊？比如说十信位三贤位的，还有初地十地位的如何如何。那么起信论呢还有更详细的来说明我们这些念头观照念头的这些粗细这功夫的差别在哪里。当然还有分初中粗初中细细中粗细中细，还有再分起信论还有这样，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起信论，所以我们只能说用个大意的方法来解释啊。所以这个微细呢都还在第八识的，第八识等于说一个树它的根在下面，你根本看不见，我们现在看到是外面的树干，里面的看不见，好像在深海里面，好像我们的那种潜意识都在深海里面，我们察觉不到，你不进去根本察觉不到啊。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些比量的方法来做一个介绍，能了解啊，大概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啊，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讲什么癌症什么症，有许多是跟生理有关系，就心理有关系，就心理常常想想就变成了，就像韩干画马一样，他常常想，有一天有人看到，就像一个马躺在那里，就是每天都在观想嘛，观想久了就像马了。那我每天观想佛，那就像佛了，对不对？你说大悲心、慈悲心，就像，所以这就是等于说结案为色，你想了，假就变真，就变这样。所以我们想常常物主，常常什么？哎，可能就卡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这哪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就是结，就变成结块了，结块就变成癌，很多就是跟心理上有关系的，啊，造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么上次就是听到那个梅博士啊，就是那个有一位那个一个演讲叫梅博士，就是美国一位，当然那个时候是27岁，他遭遇一个大车祸，就全身大概40几处粉碎性骨折，那美国有70几个医生来判断说他是没救了，即使是就是说他那个车祸几乎同车人全部死了，只有他活着，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撞成一堆废铁，他已经没救了啊。那没救了，结果他就问了，他说有没有心灵方面的医生，但是他们还没有这样方面的，帮他去找。突然想到有一个学校，就是有人专门去研究心灵方面，那些人就来支援，来跟他对话。所以他借着心灵方面，在生理上面那么多专家都认为他没有用，可是经过了心灵上的那些建设，他修成博士学位，娶妻生子，能够站在台上谈笑风生的演说，这就是奇迹。靠了什么？靠见心，这心的力量多大。在当时你看那么多专家都说他已经废了，可是他这个人很聪明，他想到用心灵的力量来补助生理上啊科技上那些的不足，走出来了，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正反都是一样，所以说结案为色，你从妄念它这个案就变成一种就变成一个真的东西了啊，心生法生。那我们就是结案为色，所以于顽空中结成四大色法。反过来说，刚刚也是讲，这个梅博士是个反面的教材。从这样说，从这样反过来，他怎么样去突破他的呢？他用他的心理来克服生理上的不足。 啊，也是靠这个心啊，他是个奇迹，他是真人真事，说啊，可以说那位梅博士是现身说法的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啊，是一个事实。好，下面请看啊，向想象为生，妄想与设法掺杂，妄取适当以为生，都是我们的妄想心所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做个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哎，我们不也做梦说有一个我做梦的时候也有个山河大地吗？那不是也是妄想心显现出来的吗？对不对？那么晚上也常常做噩梦啊，为什么会做噩梦？白天一定心里有所不平衡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噩梦啊，那都是想出来，想有个身体，有一个境界啊。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做个梦，就是说我碰了一些骗子，这骗子要追我，很害怕，我拼命跑，他追不到我，我也跑不掉，那就纠缠，然后做噩梦醒过来，这样，其实心理上有一些结，哎，然后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不然不一定是我想那个事情，但我心中有某些不平衡，晚上就做一些，就是感应之梦，感应道交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下面再看啊，内摇外溢，妄心内圆法成，外圆五成。内就是心内就是摇动不安，外溢就是外面放溢啊。所以妄心内圆法成，外圆五成。我们平常坐在那边没事也是胡思乱想。张开眼睛就随着色声香味触而走，对不对？所以你看六祖坛经有一句话，不是六祖坛经，金刚经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六祖就是因此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谓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因无所住，就是说他就是在六根门头不随着声香味触法而放逸，那他就抓住身心了。我们就随着这个心放逸，那就妄想心，这就是所谓的内摇外溢。所以禅宗所的六根门头，所以叫做常六。比如说华梵大学就有一个词叫做常六词，常六就是长得养了一些乌龟，不是两只脚两只手一头一尾吗？就好像我们的六根一样的，那我们的六根都是往外放的，可是它常六就是这眼耳鼻舌身要往内藏，往内，所以我们常叫禅修叫做回光返照，往内看，往内而不往外放。那我们在平常凡夫都是往外，所以内摇内心胡思乱想，外面就是放逸六尘呐、啊，入于五欲，所以就内摇外溢啊。就产生下面的什么呢？下面各位看智相，这个智不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是知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到的是现象转向，是见相两分，智相就是见分相分联合起来。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天我们拿个照相机啊，录影的机，这个镜头就是见分，外面的境界就是相分，然后啪一照一张底片，这就是自证分。好，这张底片就一张啊，哎，这就是三细相。在这个三细相，它这个境界是生住一面在变化的，那么这个录影机就继续的在录。那就是这两个底片合起来，见分相分，这个知不是智慧，是知，就是分别，是这样叫做分别，就是见分了别相分。刚刚是还没有凑破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天有个人他在骂我，我心里很生气，我想我很发怒，我想发怒，我正要发怒，我想骂他，想念头一动， 我就照到了，哎，我起了嗔怒的念头了，这时候控制下来，哎，就控制了。我如果不控制，哎，它就见相，这两个就凑破了，啪就凑破了，就跟照相啪，那就凑破了，凑破内因外缘一凑破，啊，就可以冲突起来，啊，一冲突，智相、人相、人所就分别了，分别又冲突，冲突就是一直冲突，就是相续相，就是 IMG， 就是这个镜头，这个情绪就一直持续下去了，就是相续相，啊，就是出相了。所以前面呢，无明业相是体，转相是见，现相是相分，然后智相是这两相的凑破配合，相续相是啊 ，ing 继续不断的下去，相续相，相续相后面再来一个是直取相，相续之后就直取了，啊，直取，直取就更进一步。去执着，啊，执着它。这个执着是说，这个流程呢，啊，是无明慢慢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无缘长六出，它是有前后的这种，这个境界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入。传说，你喜欢一个东西，一看蛮喜欢的，过个头转个脑，哎，就忘掉了。可是今天就像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看连续剧一看，哎，这什么好看嘛，看一看好了，看来这有什么有好奇嘛，看一看，今天看一看啊，明天再看一看，看过两三天以后，第三天那不看就觉得不对了。就像我以前有一位老师啊，长辈到他年轻的时候啊，功课非常好，很优秀，住在宿舍。那么有一天他从来不打牌，有一天有朋友呢就说，哎，你做的好事，我们三缺一啊，你可以来帮个忙。我说我是不打牌的，我没兴趣。哎，你这么聪明的人，这牌哪算什么东西，那连个小指头你就可以了。哎，一看，嗯，我这么聪明人可以不打牌吗？好，气挂买试试看吧，一学就会。哎，今天张三说三缺一，拜托卖个面子。明天李四说，哎，你昨天卖他面子，今天也卖我面子吧。好，既然昨天那样，我今天也就下海吧，又勉强过得两三次。那过几天呢？哎，他有一天看，哎，一缺三了，哎，今天怎么不打牌了呢？你看，相续相后面直取相就来了，这业就慢慢造成了。本来我没有兴趣啊，我只是凑合一下，啊，凑合一下，哎，今天凑合，明天凑合，后天凑合，以后就反客为主。你们今天为什么不打牌啊？他就开始心中发痒了，就相续嘛，哎，相续久了以后，再进一步就直取了，直取。可是这个老师后来说怎么样？他说我某人这三个字，这个人很厉害啊。后来他变成有名的国学大师，他就说我就被他糟蹋了，他就搬出宿舍了，否则不行啊，千还你千地为粮，搬出宿舍了。他不搬出宿舍，可能就变成什么？啊，一定不晓得会变成什么了，哎，所以啊，下个决心，终身就不碰牌，啊，只啊，就是全身都一心一意都在学问上下功夫，对不对？直取相，直取相最后一个叫做记名字相，这记名字相就好像说我们抽烟也是一样啊，抽烟哎好玩，抽烟以前当兵一样。抽烟，哎，哎，当兵哪不抽烟？像什么男人呢？哦，这什么？我怎么不是男人呢？我抽抽看，对不对？你抽一个，我抽一个，哎，卖你个面子。你不抽，你要觉得你不够朋友哎。 你们不是我们一家的，少抽抽看，你来我也抽。久而久之，他开始就也买烟了，对不对？哎，十字个会就是来了，你只要想到抽烟两个字，他心中就坐不住了。我朋友就是这样，很要喝酒啊，他不喝酒不行啊，你想酒他就没命啊，直取下。你只要讲到酒这个字、烟这个字或牌这个字，他只要记个名字啊，他就没办法。那我们呢，如果你没有兴趣，酒烟牌我都是如如不动。哎，可是好死道人不然了，你只要提个名字，哇，他就没命了。只记名字，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名词而已，他就来。好，这叫做记名之下。记名之下，你看已经到了很深了。像人对于名字都有很多的执取，比如说啊，我有个朋友啊，他每一次他说啊，每一次考试，你看以前的考试，他就流汗，手就流汗，就是流汗。为什么？在当学生时代，每天都要冲锋，为了考试。我们的学生从小啊就培养了，我们就联考起来了。就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说，跟同学讲说，这题要考，睡着了都会醒过来。哎，这题要这考吗？这考什么题目啊？记名志向，你就很深了啊！已经到了什么呢？到后面就是取业相。所以有人说前面是祸，取业相是业，取业相。所以这个时候业呢，跟前面的业不一样了。前面那个业是动则有业，这个时候的业呢，已经变成啊。有一种业叫不可盈转，不可盈转就是你没有办法，它已经等于说好像癌症三期一样，它已经没有办法，你叫它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它一天都活不下去。别说别的，有人说吃辣椒的人啊，他不吃辣椒他觉得这没吃。哎，我有个朋友也说，他跑到蔬菜之家，以前这边有蔬菜之家，他吃了以后觉得哎，怎么搞得好像没吃东西，再跑去在大鱼大肉吃一顿才算吃东西，吃素没有，等于说没有吃了。哎，他已经习惯了。有的人就是说你不喝酒不吃辣椒，他觉得没有吃，就是这样，就不可盈转取业相啊。那因此说祸业，这个业就是不可盈，业系苦，就是他把它系缚住了，你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所以有人说前面是祸，所以你看这个祸跟十二因缘那个祸不一样了，这个祸是念头啊，祸业苦，这是二出相。不过有人讲呢，这些啊，这个六出相是比较属于分段生死的，比较粗，前面那些属于变异生死的，三细相属于变异生死的一种念头。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一下这个我们的着相。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边，这个灯光很亮，突然把这灯光啪打灭了，打灭之后，我们现在突然拿个手电筒啪打开啊，十秒钟啪突然把它收掉，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什么反应呢？有一个十分之一秒的叫什么视觉战略，说哎，那个灯光还在那里，还有十分之一秒。你看我们电视的画面或者是那个影片，我们感觉是在动态的，其实每一张都是静态的，就是利用我们视觉战流觉得它是动态，它是一个连续的，其实它不是连续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我们就是被这个妄想所骗，那个视觉战流就是我们的执着。哎，有个，那就是相分，它啪一下关起来了，哎，还在那个地方，还有十分之一秒，只是没有相去相而已。我这边就解释什么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都是着相，不知不觉， 那种就属于法执啊，任运的，任运的，不是你去作意说我要去着，没有，因为我要去喝酒，我要去干什么啊？我还有个起个念头，我要去干什么？可是那种细微的念头是你没有去要去，它就会有的啊，反而就会降执着了，那种能所的那种执取，像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没有人说，哎，这个当灯灭掉之后，你要必须要有十分之一秒还要留在那边，没有下指令，根本没下指令，那种就是变异生死的，就是、很微细的啊。那后面的初相呢是比较粗的，是分段生死的，所以说起来这也是个生理学，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哦，也是一种哲学哦，就是佛学所讲的这些我们的念头，我们众生的念头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我们认识自己没办法真正认识自己，借着这个啊，他这边所解释用三系六出相来解释啊，任物中迷啊，会昧为空，空会暗中，结暗为色，想象为身，内摇外溢，来解释这个三系六出相。那么这个起心论的修行方法，怎么样修行方法呢？就是从寂明之相、直取相、相续相、智相，就是逆生死流，逆着它去反啊，反过来去来一个一个破掉啊，一个一个破掉啊，那个起心论的方式是啊这样的。所以这是大概啊，我们在此地用就是这个呢，当然也是根据了就是圆瑛大师的楞严经讲义里面用起心论的一个思维来解释啊，那个为那个楞严经啊。好，因为两个都属于如来藏思想啊，可以互相的比对。各位再看，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再回到这个科判表，回到这一大段是很不好解释的啊，我其实也很怕这一段，不晓得该怎么解释，能够把它解释出来啊。那有这些表解，有我们刚刚利用维识，利用这些来稍微说明一下啊。那下面各位再看一下啊，昏扰扰相以为心性，就是从会昧为空这一大段呢，说明我们的心是昏扰扰相。困扰相，所以我们这边讲到一个，就是说佛叫不打啊，佛是不是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就在印度如何，其实我们讲了简单，佛者觉也，我们就是不觉了，对不对？佛是一个觉悟的人，他所说的这些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觉，这道理不是一下两下能讲得清楚，哎，讲了这么多呢，清楚不清楚还不知道，对不对？他是告诉我们觉，什么叫做觉，什么叫不觉。如果用名词来讲，不觉两个字就讲完了，不要半秒钟，觉也一个字就解释清解释了，但什么叫做觉，什么叫做不觉，你看讲了这么多啊，我把妄想心当作真心，不觉了，什么叫做真心呢？这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所以这边讲昏扰扰相，我们的昏扰以为心性啊，这就等于算认贼作父了。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一迷为心，因为迷把这个妄心当作真心，就或为色身之内，就把我们的身体呢就或在我们的色身之内，就在这里了。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我们，当作我，所以我记得刚开始啊，楞严经在第一堂、第二堂的时候，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坐在这边，只要把眼睛闭，整个讲台多大就显现面前了，讲台没缩小，脑袋没放大。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认为啊，我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以为我的心大概就在不在脑袋上，就在心里，就在这样。其实上我们的心是无限大的，你看一闭眼睛，整个讲堂就印在眼前。小可以容大吗？不能啊。所以下面说，你看就把它缩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举例啊，哎，这个电脑就这么小的萤幕，哎，可以啊，周遍世界。可是电脑绝对不是在这里面的，它可以网路，网际网路，周遍，好像说周遍法界一样。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认为就在这么狭小。所以或为色身之内，把我们的心就或在我们的色身之内，而不知道我们的色身以至于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啊。现在请各位啊，看到我们表姐30页，你看他这里用一个妙明真心，这个楞严经在讲到心的时候，有时用常住真心，常住这个心是不变的，后面还有性净明体来解释这个心性净明体。那此地呢在说妙，什么叫做妙啊？他这边这个有解释啊，他说妙者黎明觉相，这个心是黎明觉相的，明者是虚灵洞彻，这叫明，真者体无伪妄，精者性无杂染，其实都在诠释我们这个心。你用真心也可以，可是真心不是那么简单，真心两个字，那为什么用常住真心呢？为什么讲心即明体呢？那这边又用了妙明真经。而不但是如此，我们前面还有一句话说，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那妙明真经啊，那后面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原妙明心宝明妙心，你看真是妙哎，不断的讲这个妙。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修辞在下面，你看圆妙明心，圆者圆满周遍，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处所，妙是妙极常恒，这个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明者明照不昧，心者心为信用，宝明妙性，说宝者宝体，宝体真经，明者明照虚灵，妙者妙瞻不动，性者性为心。你看这个楞严经太厉害了，他在形容一个心啊，用了这么多的修辞学。其实光从楞严经的，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修硕士博士的啊，可以把楞严经的修辞学就可以写个硕博士论文。他说修辞为什么要修辞，这样去用诠释它啊，就很有文学的味道啊，其实就是真心嘛。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来解释它呢？当然都有他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心是妙明真心，强调这个啊，它是圆妙无比的，你会遗失掉它啊，它是有是保明妙性的啊，这些都是那个用了很多的这个修辞不一样的，说明我们的心的特质。好，请看27页，好不容易来到27页了啊，这一大段实在是我们在这里周旋了很久，因为这些名词非常难解释。所以楞严经呢，人家说我们常讲说它很具有文学的意味，其实也很有哲学性。所以开会的楞严它也很有哲学性，因为它具有哲学性，它又包含那么广，所以啊，你用翻译一句话就过去了，可是里面内涵意思含有谦逊 不是一两句能够讲出来，因为它的奥妙，它的圆通，它的啊那些没有办法用几个字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啊，在解释它。好，下面看，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为任一佛欧起，目为全朝，即穷尽盈薄。下面做个比喻了啊，就是说，好像一个澄清的一个大海，百千大海，非常非常广的一个大海，就是这么大的大海，比喻什么呢？啊，比喻的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像大海一样，可是我们不认识，只认识一个佛欧体，佛欧体是这么大海里面一个小小的泡沫，目为全朝，认为所有的大海就认为它穷尽盈薄，就好像说我们的如来藏心遍法界，可是我们却认为说，哎呀，我的心就是我这么一个身体，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身跟这个宇宙是没有障碍，是同体的，就像那个泡沫是这么大海里面的一个泡沫而已，我却可怜的认为这个那个泡沫是我，而忘掉遗失掉这么大的如来藏的大海，那么大的宝藏，你居然把它忽略掉了啊！那么这个在我们的了解的三十页的第二显现不施的下面，立法喻，立法喻这个喻的地方，就是海体本无大小，如来藏大体无所谓大小，因盈欧而判大小啊，盈就是满个大海，欧就变成一个泡沫，而有大小。众生弃盈任欧，把这么大的大海叫盈，而认为一个小小的欧，一米也，执欧为盈，又一米也，哎，两成的米，啊，离开这个大海，而只认这个泡沫。甚至于认为这个泡沫就是所有的大海，就说明我们众生颠倒迷失。这一大段话主要讲的就是在这里了啊，所以这一大段就说明什么呢？显见不失，你需要整个说起来。你看佛陀在这个地方给阿难尊者，也可以说给宇宙大啊，与会大众，也可以说给我们呢，说明这个显见不施，是为什么显见不施啊？这非常富有哲学性这一大段，到这个地方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了。这是第四显见不施啊。今天时间到这边啊，希望大家都能开悟了解。真心不是，好，今天到这里。